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采访嘉宾 Amy 呢，有三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前几天他在读大学的儿子参加了学校的一场圣诞活动后回来告诉他呢，自己有点头疼。警觉的 Amy 马上就全身防护带着儿子去了检测点做 PCR 检测，但是整整四天过去了， Amy 都没有等来儿子的检测结果，而且检测点的电话也是接连几天一直打不通。 Amy 呢就自己购买了快速抗原测试盒给全家人做了检测，果不其然居家检测的结果显示他的儿子是阳性。 Amy 呢特别感慨自己在最短时间内把儿子隔离，另一方面他还有更多的担忧，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担忧究竟是什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发生经过。早上好 Amy。
早上好谢欣。
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发生经过。
12月16号我儿子他大学二年级了，他们学校搞了一个function，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有点不愿意他去，后来想呢，这可怜的孩子都关了一年了在家里，这是唯一组织的活动，而且当时呢新冠的病情也挺稳定的，那我想好吧就让他去吧。他星期一早上的时候就开始说，哎，有点头疼。我想着头疼，哎呀，头疼很简单的事情，也没什么了。但后来回念一想，哎呀，他去过 party 哦，我就觉得有点担心，赶快就把他隔离起来。一早就带他去做核酸，就去 drive through 的 clinic。当时我自己，哎呀，我也做一个吧，我自己也做了，他也做了，我没有任何症状，是阴性的。然后我儿子呢是有症状的人，但是呢我等了好久，等了星期三星期四那结果都还没到，那我就心里有点着急了。我想想，哎呀，他头疼就开始好了，但是喉咙又开始疼了，那我想想我还是当他是阳性来处理，我就是一直把他自己隔离在楼下一个房间，还有他自己的洗澡间。幸亏呢他那个房间呢是带着一个小院子的，可以在院子里面放放风，但我就跟他说你不能够出来，然后我跟家里人说，我就说你们谁也不能够碰他就是把他完完全全的隔离了。但是星期四的时候我还没有结果，我心里有点着急，这怎么办。后来想想，哎呀，我就赶快去买个快速测试盒啊 rapid antigen 那个 test， 那我自己给他做，一做就阳性了。我说，哎呀，天哪，就幸亏我把他隔离出来。但是政府的规定还是说嘛，如果即使那个快速测试盒是阳性的，你还得要等证实那个核酸的结果，那个 PCR。 那我还是在等，天天就给他打电话，打也打不进去。唯一打进去的一次呢，也是一个录音，就说现在那个病人呢太多了，等结果太多，我现在就给你挂断，嘣的一声就断了，然后再也打不进去了。那我想想也就算了，反正我现在当他是阳性来处理，什么都很小心，就是家里戴的口罩，他用的东西我都是用消毒啊，在这个药房里有那种 hospital grade 的那种东西去买，就是医院等级的，给他那个消毒，他反正房间外面的东西呢我都是全部要消毒，他吃的东西呢我都是用一次性的，然后就用一个大垃圾桶在外面，他独自一个垃圾桶，我就说你东西都扔在这里，我到时候帮你处理，就跟我们家的垃圾都分开。然后等了星期六的早上终于有结果了，就是有阳性的结果。但是呢问题是说就是什么指南呢指示都没有，就告诉他一个结果。然后我们家里面其他所有人也没有接到通知，因为怎么来说，虽然我说我隔离的很好，但是怎么来说我们也算是就是
密切接触者了，
密切接触者嘛，也有一个通知嘛，都没有通知。那直到家人所有都没有通知，那直到昨天是星期天的时候，
一个星期了
啊，都一个星期了，星期天的晚上我才接到通知说我是密切接触者。我因为这几天呢整天就看那个政府的那个网页上面的那些指南嘛，那个规则嘛，那我想想如果真的是我是密切接触者，他当时是19号那天是密切接触者，那我现在26号也已经自我隔离已经结束了，我就觉得这也太慢了吧。所以整个过程中我就觉得挺失望的。为什么呢？第一，那个结果太晚了，如果我们不是很警觉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全家都可以都已经感染了，而且呢我们感染了也可以给了别人了，因为
扩散到社区去了哈。因为、
啊、
当时等了将近一个星期才有结果，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因为儿子去参加这个 party， 如果有同样的情况的话，其他人可能已经都散播到社区去了。
对啊，你想想，我不要说大面积，就起码他把我们四个人家里的其他人都给感染了，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指南嘛。然后结果又这么久，你真的不是采取就是说预防的措施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全家都会感染的。 当时他因为他那个症状啊非常的不典型也不明显，就那么一个头疼，我就想想如果他是喉咙痛我还早点就是有点感觉，那头疼的话我想想，哎呀，谁不头疼啊，睡得不好也头疼，如果你玩的太多玩的电脑太多也会头疼，我就想想那个症状很不明显，如果不是因为想起到他去过 party 的话我根本就是很忽略就过去了，那后来想想就因为他去过 party 所以我就想着不行不行还得要小心，特别是现在当前这个大环境到处都是有新冠的病例嘛，我就觉得还是小心一点的好，早点把它隔离。但是这个隔离期的话，你在这个期间呢、啊、这个结果太慢了，来得太慢了。你想想如果这么慢的话，你不提早采取措施的话，大家都会已经感染了，起码就感染家里人，然后如果家里人也是照正常的活动的话，那也会散播到社区里面去。特别是现在呢，我看这些测试中心啊，那个队都排得几公里长，我想想这么大量的，现在那个系统啊，不堪重负，所以我就觉得也不能够怪他们那个结果来得晚，因为实在太多人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就是系统也只能够有一定的能力去能够做到，但是呢，你在等结果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很容易散播的过程。特别是那些旅游的人、啊、他们都要求有一个核酸的话，是不是这一批人把检测中心这种资源呢，就留给真的有症状的人，然后其他的人呢，像这种叫做要旅行的那个规律需要啊，或者是因为是密切接触者，或者是casual 的那种接触者，然后需要有一个核酸去结束他们的隔离期的那种，是不是可以用这种叫做快速的检验的方式呢？就这样子就避免了大家都挤在那里、然后大家又得不到结果，那真正阳性的病人呢又不能够及早得到通知。
好像跟在加拿大的亲人还交流过，加拿大的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加拿大我就跟我妹妹谈过，我就觉得加拿大他们这种方式是挺好的，他基本上政府呢就每个星期啊就把好像是有五六个这种测试盒发到每个家庭里面去，然后呢，他们给他一个很明晰的、很清晰的指南。比如说，你担心哈、有症状怎么测？测了如果结果又怎么处理？如果你有症状，但是那个结果是阴性的，他就建议他在24小时之后再测一次，就是把一个小册子发给他们，有很清晰的指南，把快速的那个检测盒也发到他们手里。我觉得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了把那些就是真正有症状、高风险的人。就可以有得到那种检测的资源，可以尽早的拿到结果，接到通知，这样子就可以能够更好的就达到那个控制。最近我就听他们说，政府去考虑过，就是把这个快速的检测和免费的发到大家手里去。但我就觉得呢，他们应该尽快行动起来，学习加拿大这种方式，因为目前呢，我们社区的里面的感染的数量真的不少了，已经。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呢，有症状的人会慢慢就更多，这样子我们应该把那个检测中心的资源呢、留给有症状的人、高风险的人，其他低风险的人呢，就应该采取像加拿大政府这种措施，用这个快速检测盒。但是我觉得呢，最重要还是把那个指南呢，能够编成一个小册子，发到每家每户里面去，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种稍微年轻点的还知道怎么去上网啊，去查询资料，去找到那个相关的资料，知道怎么做。但你想想家里一些老人家，他对这方面的使用啊，不大懂的话，那这样子他们就是在一种很模糊，不知道该怎么做的那个情况。那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也考虑到这个人群。还有呢，有可能有个人群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有这个 internet 的，有互联网的这种 service 的话，我觉得他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就照顾到这帮人，就把这些信息呢，就是政府对每一种 casual contact 啊，密切接触者啊，还有已经得了阳性该怎么做，编成小册子发到每家每户去，然后加上这种快速检测盒。这样子呢，更快的就控制这种传染源呢、不要在社区里面继续的散发。
非常感谢刚才 Amy 跟我们分享的自己亲身经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非常感谢。
谢谢，谢谢。